来的挺多的，但这次都没有，短期节没有来，王俊哥没有来，那个对 ，Coco 姐没有来。
提的挺好的，就是就业跟薪资之间的 gap。
俊哥提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新就业的神好像看起来不一样啊？但其实我觉得张峰哥回答很好，他说
就业是一线，
回答什么记得吗？张峰哥说耶稣就站在中间嘛，所以你看旧约好像你看不到耶稣，但其实他们就向前仰望，对不对？那旧约的人呢，就是向后望，一个向前望，一个向后望，新约的就是向后望，对不对？旧约就是向前望，那耶稣就站在中间，所以他是终点也是终点，他是中间那个点，他也是终结的那个。终点还是终点，对，所以这其实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旧约看到的神好像不太一样，
感觉还是
这样。对啊，就是神没有不同，神其实没有不同，神就是神，对，只是说你要怎么样称义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上礼拜我们就说谈到拣选，就第九章主要还是要解释说为什么不是所有以色列猎人都会被拣选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三个大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拣选人的标准，有这个问题，就直接让大家回忆一下那三个问题。
陆军记得吗？
神拣选人的标准。
对，第一个问题是神拣选人的标准，对不对？他。我们说保罗他重新定义的律法不只是犹太人里面那些死的文字，律法还包括了刻在外，律法的功用事实上也刻在那个外邦人的心上，对，所以外邦人你说他没有律法吗？其实他心里是有的，对，然后他扩充了，他重新定义律法，然后他也重在这里他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，然后就是第六节，我们谈到第六节，到底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还记得吗？小溪，第六节。对，如果你要把它翻译的比较怎么讲，比较完全的话，就是做一个最好的翻译。我们上次有讲过一个最好的翻译，也不是最好，最
雅各
生。对，从雅各生的不都是什么？那这个以色列指的是什么？后面这个以色列指的是什么？
神权
以上。对，神权与神一同治理的人，对不对？以色列有这个字有这个意思，对，与神一同治理。所以从雅各生的不都是与神一同治理的人？因为旧约很清楚嘛，一大堆那个以色列人其实都被杀了，对不对？要么是怎么讲，献燔火。要么是想要反抗摩西，一大堆，还有那种约柜，抬约柜的时候不小心去扶了约柜，然后也被杀了。对，所以他重新定义了以色列人，然后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不要认为说你只要是从有雅各来的血统，你就一定会被拣选，不是的。前面的以色列指的是肉体。后面指的是神拣选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怎么拣选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一个主权，他自己。他这个标准不再是血统，而是神完全的主权的展现。然后再来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。
公平吗？
这样的拣选标准公平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就说，如果拣选只是神独断的决定的话，那这样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如何说服慕道友？
他们老是讲不通，神独断。
这样这种专横，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好像有点太蛮横了，对不对？好像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别的神。你看我们像有些人就说，像我们佛教啊，像我们什么什么教多好，大家都是神啊，然后 这个神不但只认他一个神，而且他要做什么人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，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，他想怜悯神就怜悯神，对不对？他想恩待神就恩待神。那要怎么解释呢？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说，说这样的拣选的标准公平吗？记得我上次说了三种说法，对不对？
不管
他
公平还是把所有人都灭亡才是公平。
对，就是其中一个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要谈公平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到救恩。救恩是以什么为出发点？是以怜悯跟恩典做出发点。我们上次做一个比喻说，神有一百块，这一百块跟你平常的作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他，所以他要怎么分配这一百块，你就没有资格去插嘴。你该问的问题不是说他分配的公平与否，你该问的问题是说，那我要怎么做，我才能够领受到这个恩典？对，我能够怎么跟神配合，那神才会把这个恩典给我。这是其中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上次高哥姐有讲到说，我们都是受造物，受造物其实没有资格要求创造者去怎么样造它。就你是个贵，你到底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？其实没有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泥土没有办法去跟那个陶匠去 argue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神的能力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，所以你说你要用你的智力或是你的什么经验去判断他是不是公平，或是他拣选的标准，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他那个过程。对，那你只能说，既然这是一个唯一的真神，而且他是全知全能的，那他做的决定一定会是最好的决定。你必须 make up big up。如果你觉得说，这个是一个独断的神的话，那事实上这个神就不是一个怎么讲？因为神的属性包括公义嘛，对不对？他既然他是公义的，那他的拣选其实，对，虽然说我要怜悯就怜悯谁，但其实背后是有他的原因，只是以我们的智力，以我们的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原因。所以这回答了上次一个问题，这样的拣选标准公平吗？这三个。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什么？
那是三个主权和我们的自由意志。
说如果既然拣选都被命定了，然后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话，那我们作为受造物，我们有责任吗？对对，因为法老在十九节那边，看一下第九章十九节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？对不对？他干嘛要指责人？因为一切决定都是他做的，既然决定都是他做，也没有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，那他要怎么指责人？你说神还是能够指责你，因为你其实还是有自由意志。那我们的自由意志展现在哪些地方？
被逆神，
像法老就是一个例子。其实，在出埃及记，在神说我就会使他心刚硬之前，其实法老就已经说了：“你们的神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”所以他是故意不认识神，所以神就任凭他，对不对？就之前之前张牧哥说的。当你故意犯罪的时候，当你故意不认识神，你心里面就是这种什么这样倾向的话，那神就任凭，那任凭接下来就是恶性循环。
其实就是神把手拿开了，就是。
神把手拿开了。
反正我觉得大卫也有，神说要任凭他干什么什么，他就数点那个军兵
们。
数点他们，神就说任凭他。
对。那应该是在利益，
就是
上十三
左右。
没有，全是三五人，因为我们是结婚。
那我刚补了，刚补也有这个。
十三，十三不行，一楼不按的。
啊，在前面，
在前面。对，放在平台上。
十三不行，还要到八个人。
如果是大卫的话，就一定在撒，
应该在撒门，
一定在撒门。
两季的四首嘛，
对，两季的四首开始。
是那个，不是两季，是那个
历代
撒门，
历代记，
对，
历代记，
就是有两个地方提到。大卫不是在作君说的，应该是在历代记，对。
我觉得
历
代
记
好像，
但是。
因为撒母耳下了，对撒
母耳，
我觉得
因为
正好没写说成任凭
这样，
或者
他好像没写
这
句，
二十四，
因为我们
记
得
撒母耳下二十四，大卫调查人口，直接疯狂又向以色列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
数
年人数，没有任凭，是激动，
反正都是感觉好像是神职是
激动，
但是感觉。
这是中文翻译机的，我说到的翻译机的。
哎，但我记得有一个提到魔鬼，那个是
有魔鬼，
对，那就是作君讲的那一段在哪里？
魔鬼，
应该是在
历代啊，
对，是在历代。因为他提到魔鬼，我记得有两个地方讲过。
那这个。激动，这也不是说耶和华，但是写的又是的。
你看二十一节吧，二十一章吧，第二是撒旦。
对，
魔鬼嘛。
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，
激
动大卫，所以撒旦激动大卫。
嗯。
撒母耳记呢？
撒母耳记
是上帝激动。
对
呀，
那所以到底是，这到底是怎么样？
你要说宏观的话，撒旦所说的事情，上帝不知道。
嗯，就等于是上帝激动，撒旦激动，
就是。
对。
上帝就容忍，就任凭，就让撒旦去激动他。
对。
也所以也就跟约伯一样，对吧？
对，
约伯是谁让他？
也算上帝。
对，也算上帝啊。在他们被掳回归以后写的是那谁，可能是以斯拉写的。撒母耳记是撒母耳写的，那个早很早很多年。但是呢，因为历代志他显然他就没有讲到，他就好像怎么说呢，就是因为已经回归了，受完刑罚了，好像就是掉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所以他基本上历代志你看他没有讲大卫。所有的负面的东西，他讲历代志基本讲全是正面的东西。你去对比列王记的话，就很快了。对，历代志他基本上不讲。
中间那个
对。
好像
听有什么说法？
上回有记上回写，那他怎么写的自己的死？
后面会有人编的。摩西那个也不是，摩西也写了他死。
他的死。
他就是主要作者，因为过去的写作可能都不是他手写的，可能是有人给记录下来说法。
就我听到一个说法说，《列王记》是先知写的，然后《历代志》是祭司写的。
对啊，《历代志》是那谁写的？
所以他都
以斯拉写的。
立场不同是因为这样子。
嗯，也可以。以斯拉，你说他是先知，他也是祭司。他是祭司的后代，但是。他其实他表现主要表现在献祭上，就那时候献祭好像他参与献祭的事情并不很多，他主要是在教导那个，以色拉主要是在编纂圣经上贡献很大，在基本上旧约圣经定就正点的定位，都 是他定下来的。
嗯。
所以斯拉是不重要，在犹太人当中不重要，仅次于摩西。
上礼拜我记得你有提到，
我有提到过，
对，就是旧约整个正典定下来是在以斯拉的时候，
历代志应该是以斯拉写。现在叫圣经名，新的小孩还是啥？一般都是教会的，一般都
是犹太人。
啊，他们是犹太人。
上周来的那个小女孩叫米利亚。
哇，那个。
那个就是那个我那个师姐的。
啊，对，你师姐今天没来。
啊，她最近
忙。哦。
对，来了。
她女儿。
米利亚也行啊，摩西的妹妹，摩西的姐啊。
嗯，然后小女儿叫 Deborah。
米利亚不长大。
长大了，长得瘦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摩西是被他救的，
嗯，
其实被上帝救的，但是呢，确实是经过他的手，
他在漂流，
对，他不管呢，他不听上帝的话呢，那么就没摩西了，
上帝也会派别人去救他。好，所以我们提到说，神的拣选跟人的责任是不能分开的，就是上帝有完全的主权，绝对的主权。但人有完全的责任。那你说我的绝对责任到底从哪里来？对，如果说一切都是命定的话，那甚至慕道友会说：“那我到底得不得救？”如果
慕
道友是未知的，完全跟上礼拜一样。
穆勒，你看他不会问这种问题，也能讲，他有些。老穆老友，他就专门找这个问题，他显出他显出他老来。对，说刁难你，先看先考考，你看你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就半天不跟你聊了。
这穆老友挺讨厌，
有不一样，但是可能还真没遇到穆老友来问到这么深的。
嗯，所以就是说你的自由意志，其实你在作恶上面你也展现你的自由意志。当我们作恶的时候，其实是你自己的选择，绝大部分不是神要我们作恶，神不会命定我们去作恶。那神当恶的事情发生了，那神是用任凭的立场，他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他可以阻止，他当然可以阻止。那我们也提到说，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所罗门，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，其实那约当中都有自由意志，就是如果你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遵守我们的律例、典章、诫命的话，我就保守你家，保守你的子孙在王位上。然后呢，然后为什么神造我们说要有自由意志？对，
就上次就讲了。
记得
为什么神造没有自由意志？
就说如果要方便掌管的话，其实神造的时候就把人造成完全顺从就好了，只需要执行他的计划，不要反抗。对，那我们上次提到的是说，因为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，神希望我们用自由意志去爱他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他希望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爱他，神不会强迫我们爱他。因为强迫来的就不是爱，真正的爱是不能强迫的。如果你是机器人，然后你爱神的话，那对神来说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你只是在执行他可能编了一个码放进去了，那你就是照他编的程式动作。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这三个问题，
其实就是说你只有自由意志才可能是个 person，就是自由意志，你才能有 will， 你才可能是 person， 你是 person 才可能谈到一切道德的问题，爱也好啊，恨也好啊 ，whatever， 你才这些才可能。
嗯，对，然后才，也就是 神的计划才能够展开。你没有自由意志，然后不谈到道德的话，其实后面的这些什么犯罪啊、救赎啊、怜悯啊什么，其实都不用谈。所以第九章就是这样，保罗要跟以色列人说，解释说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，唯有应许所生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然后在十一节那边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然后他预言外邦人因为蒙爱，所以他这样讲，当然以色列人不能不高兴，但是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，破除他们对信仰的迷失，不要让他们再觉得，我只要是拥有那个雅各传下来的家谱，那我就是被拣选。不是，这个拣选也包含了外邦人，然后让犹太人能够接受说，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外邦人？为什么我们被赶出罗马之后，这个教会变成被外邦人控制？回来之后，我们还得跟他们相处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来谈十一章。
没谈两章。哇！
厉害！因为第十章，我觉得能讲的不是那么多。然后第十一章又很平铺直述。所以好，我们试试看吧。今天。深一点点，下次再讲一点。好，那第十章我就先讲重点，我就先把两章合着讲。好，就说第九章就讲说，以色列人失去了救恩，对不对？特别就是集体救，所谓的集体救恩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。那第十章的重点就是在解释以色列人失去集体救恩的原因。然后。第十一章呢？第十一章就是说，那既然以色列人失去了集体的救恩的话，那神的计划到底是怎么样？我所谓的福音的计划，或是救恩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样？所以这是这两章的重点。第一个，第十章解释为什么失去了集体救恩，然后先讲他列举了三个原因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一个一个看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他。以色列人不是按着真知识。第二个，神命定信靠基督的才得着义。其实这个跟第九章其实是那个接着第九章的话，对，就是说不是靠着血统，是靠着什么？是靠着基督，信靠基督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第一点是不是按着真知识？以色列人想认识神，他不是按着真知识。第二个。神命定信靠基督的才能得着，才得着义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以色列的背弃福音。从16到21节，他谈以色列的背弃他们所听到的福音。好，那我们来念，从一到先念1到21节。
那就
全部。
全部吧。
对。好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
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。
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
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
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
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
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
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
经上说，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。
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以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。
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
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
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脚上所的浆。
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”
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
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：“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又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”
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：“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叫他们显现，我向他们显现。”
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：“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”好，所以这个念完就大家说，大家知道说，这一章是针对犹太人，对不对？针对犹太人，然后保罗试图向他们解释，为什么你们会失去了基督的救恩？第一个就是前面三节讲的，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对不对？他们向神有热心，哎，他们其实认识神，他们好像对神也知道说自己跟神有关系，然后想有热心啊，会献祭啊，干嘛干嘛？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什么是真知识？到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哦，
是指这个意思，是他有敬拜的心，可是搞错方向了。
嗯，应该不是。不是律法的问题啊，不是律法的问题。
因为在那是在那里说，因为他是说撒托耶路说你弄错了。你们所敬拜的不知道，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是，他只是以色列人，跟这儿就有点矛盾了。就保罗说他们不知道，
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正确的敬拜神，所谓的典章律例，他们其实知道，而且他们不但在神给他们之外，他们自己还多加一堆，对不对？多加一大堆，但其实不能干嘛干嘛干嘛，弄得很繁琐，所以。你看有热心啊，但所以所谓的真知识是什么？如果说真知识其实跟律法没关系，就是说跟你敬拜的方式啊、敬拜的地点啊没有关系的话，
耶稣，
对，所以其实这个真知识就是你如何诚意嘛，
是的，
你如何诚意，其实不知道是的，对，所以接第三节。看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不是按着真知识，不知道神的意。那真知识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你如何在神面前真正得到一个义的地位，也就是称义的方法，也就是我们从第三章21节一直讲到5章21节的所谓称义的要件。对，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并不知道称义的要件是什么。那正因为他们，所以第三节看一下，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这个如果把它翻译的比较通顺、比较白话一点，应该是怎么样？你真的浓缩，我是希望你扩充吧，讲的白话一点。自以为义是没错，对，就是这一句的。
既然不明白神的意，又企图
们不明白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义的地位，靠的不是律法，靠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不明白。那正因为他们不明白呢，所以他们想要的中间的那句是什么？
企图建立，
企图建立
自己的
义
的心意，
企图建立自己的义，靠什么建立？
遵循律法。
对，就是靠着守律法，想要靠着守律法建立自己的义，那他就不服神的义嘛，因为神指的道路不是律法，神指的道路是耶稣嘛。
对
对啊，那条路是耶稣吗？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
可是旧约哪里有特别说要靠着别人，没有别人啊什么，靠着别人的义来称义？旧约有任何的句子类似像那样？我是想到以赛亚他说什么会代替我们鞭伤，可是这个不算称义的东西。有一些经典应该有讲，大祭司。有
一
人
信，
可是
一信称义那个，
那个
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了你，
那是后人
啊，阿拉伯的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
一人必因信得生。
不过那也不算，但是他确实应该有，他会代替我什么？他以为以赛亚说什么？以为我们以为他怎么受了刑罚，其实他是替我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应该有。
但是都很隐晦。多的是
对，只能挑出大概两三句可能 refer 到。那我们当然现在回头看，哦，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句节语。对，可是只是你从往前看的时候，你很难，就是耶稣那时候来的时候，你很难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们这样应该是这样称。献祭这方面的东西，可是，除非你是往后看，
容易除罪，他从来没有说你就能够得到神的义。他就是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因此活着，你就能在地上活着。
可是其实你也。因为假如，对，可是你假如真的有个人可以完全 follow 这个所有的动条的这些律法的话，他可以成立。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最近
他就认识他，如果一个人完全靠自己的话，行出义来，他就不是称义了，他就是义了。即便神不想让他称义，都不可以。这就是问题。其实就像你说对，他好像
很难。
他们就是到后来知道有弥赛亚有救恩，但最重要的是说，就因为他应该知道，就是律法没有人能够靠律法称义，没有人能靠律法完全行出律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就没有指望了。那你没有指望怎么办呢？你就只能仰望上帝的怜悯。你就只能去仰望上帝的救恩，上帝你想办法来救我。所以这是律法一个最重要，他把人引到，所以他说律法的总第四节那样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因为凡信他的都得了义。所以这个总结并不代表说他们就明很少，哦，在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这个人叫耶稣，是拿撒勒人，然后他不见得是知道那么清，当然是知道有一个弥赛亚，这是上帝派来的救主，然后呢，我们只能依靠上帝，只能信靠上帝。我们只能仰望上帝的怜悯，因为靠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得出来。
律法的总结就是上帝的怜悯，然后我们只不过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基督。
对，就是律法一个最主要作用，他把人引向基督嘛。怎么引向基督呢？并不是说他知道很了解很明白基督怎么回事，是说因为他自己没有希望，只好去仰望上帝的怜悯。然后上帝呢就告诉你，模模糊糊，虽然是模模糊糊，在某种程度上模模糊糊告诉你，将来我会派一个救主来救你，解决你这个罪的问题。 所以呢，你就怎么样，信呗，信上帝所说的，你就得着，只不过后来才清楚，哦，是这个救主。
所以这里面哦，他提到说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，其实是啊，他指的不是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，我觉得这个指的比较像是那对那时候的，哦，就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，他看到基督了，然后他心里还是觉得说，我靠我的律法，我就可以称义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是说。他怎么讲？
对，他不是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，
对，
但是呢，其实大部分以色列人，
对，就是还没办法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以色列人。
嗯，你说这些这啊，你说这里面他的
对
以色列人，真是指那些他不接受耶稣的以色列人。
对，就是说他不明白，他不明白神的意，他不明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当耶稣当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有些人明白了，有些人就是不明白。但他不明白不是因为耶稣的问题，而是他自己就已经把那个律法的意怎么讲，就是扩张到他即使在耶稣在他面前，他还是不相信。就像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不是耶稣跟他讲话，他就是说，我就是摩西的子民，为什么你会说我是奴仆，对不对？就是，然后那个还有法利赛人还会讲说什么啊？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诫命，把他们的律法看得比耶稣所在他们面前行的讲的话更重要，对，那其实就是立自己的义了，因为当。神的义的代表人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不是那么立自己的义的话，那就会像耶稣的门徒或者是那些妇人一样，你会有一个突然很渴求心说，对，这个就是救主，我如果身体有病的时候，我就会想摸他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想摸他。但是那一些人就是因着他已经把律法从变成了，怎么讲，一个你说标准也好，你说一个城墙也好，一个怎么讲？就是他把律法升得比神还高了，所以当神的儿子出现在他面前之后，他们不认，对啊，他们不认。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些人，而不是旧约的还不认识耶稣的人。因为就像你上礼拜说的，旧约的人其实是往前仰望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没有办法看到耶稣，
这只是少数人。
旧约里的少数人，
对，有信心的人，旧约里真正有信心的人很少数。
剩下
的
人
啊，
剩下的人
谁知道？他不知道，这是很少数的人。
嗯，
但是你假如就是看这些人，他们搞约瑟跟他是因约瑟，所以全家人得救。
嗯，是是，没因约瑟。就是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，
对，
那也是少数嘛。
对，可是我是说其他人因着约瑟都
就是说真正能够向神有信心的等候神的救主的人，在旧约里的少数，我觉得是少数的先知，然后少数的祭司，少数的那种真正敬虔的人。
可是你这样子变成说好像有点 imply 说其他的犹太人就没得救，
那可不是吗？那既然得救不按照肉体的话，这和你是不是犹太人就没什么关系吧？你既然是犹太人，也要有信心啊！
我说耶稣之前，
耶稣之前也一样，耶稣之前亚伯拉罕也是靠信心嘛，所以保罗就把他们全否了，就把所有的肉体都全否了，因为他说肉体隔离都不算什么，你之所以肉体隔离，是因为你有信心，是你有信心的标志。对吧？你要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你这些什么律法、肉体啊，什么手机这都不算什么。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就算了，那因为亚伯拉罕是靠信心的嘛，因信称义的嘛。而你的肉体，你的不是你的隔离和你的律法，只是证明你有信心而已。咱们律法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至少隔离是这样的，所以隔离就代表他们血统， 就代表他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以实玛利亚也挺合理的吧？而且阿拉伯人也挺合理，所以这个。
那第三节还有问题吗？就说当你不明白啊，你不明白 OK， 但问题是当耶稣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还把义放在他，你还把你自己用着把律法放在他之前，因着种种原因把律法放在他之前的话，那你就是不服神的义了。那为什么你不服神的义？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律法跟基督其实不是相对立的，不是说有基督就没有律法，不是，它并不是相对立，就律法的总结，反而是基督他总结了律法。这个总结是什么意思？就这里总结，它应该是有一个达到顶点哦，或者成全的意思。对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那律。既然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让律法的达到顶点成全，那它其实有三种意思，是不是？那就说一下，第一个，律法的目标是指向基督，这刚才刚刚文哥也提到了，律法指向基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说你的大行权，你只能是他，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。这也是保罗写的，在罗马书以前，他写了很多跟罗马书类同样的道理，只是不像罗马书变怎么讲，就是分析的这么的透彻这样子。三章二十四节，朱军帮我念一下。
我没看到。
那我念，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成义。所以律法指向基督，律法的目标是指向基督，它只是迅猛的师傅。那什么叫迅猛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它让你知道靠着你自己，你是不可能行全律法。那唯有仰望耶稣，仰望一个救主，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，然后借着信靠他来成义。第二个是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这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和律法不是互相排斥，对，应该说耶稣在律法之上，他来呢，律法是在他之下，你先经过律法，指向基督看到，哦，对，这个基督才真的是我们需要的。而且他成全的律法，什么叫成全的律法的要求？律法的要求是你要行骗律法，对不对？你要行全律法，但是不可能。但靠着信靠基督，你可以行全律法，得到跟行全律法一样的那个义的地位。对，谢谢周军，周军非常进入状况，还可以帮我接话。
义，
义的义的地位，对。对，他成全了，对不对？你行骗律法才能够得到的义的地位，他成全的律法是这个意思。所谓的成全律法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基督一来我们就可以行骗律法，完全不违背，不是，其实不是这样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律法的功用到基督变告终止，对，这也是在加拉太书。五章一节，小心帮我念一下。加拉太，五章一节，
要站得稳，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嗯，不要再被律法的恶辖制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你已经得自由了，对、
嗯。
因为前面把律法跟罪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，对，律法来就是惹动了罪。所以它有这三个哦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第一个，它的目标指向基督；第二个，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；第三，律法的功用到基督变高终止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罪被洗净了，你的罪得赎了，被代赎了，对，那律法的功用其实就终止了。你之后你的新生命，你能够活出新生命来，这跟律法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向神活。不是向着律法活，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然后五到八节说，摩西写着说：“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”这句话怎么解释？
这跟那个义人因信而活是一样的。
嗯，不一样吧。
人若行出律法也因此。
他应该是人若行全，对不对、
嗯？
你如果能够行全这个律法的义的话呢，那当然，你就不会因着罪而有死的那个刑罚，对不对？因为罪的工价是死。你可以行骗律法，你不犯罪，那罪的工价就不在你身上发生。但问题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摩西只是引了一个前提，一个立场，一个前提。那这问题是这个前提没有人可以达到，对啊。我们只要在一条上面跌倒，其实你就犯了重点。对，这在哪里提到？要记不记得？在雅各书。对不对？雅各书二章十节那边说，你只要在一条，在律法上，人不可能遵守全律法，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然后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也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的成义。有这个立场，有这个前提，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。那接下来六到八。我们就要看一下《生命记》，回到《生命记》去看，《生命记》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。
第几章啊？
《生命》三十，十一到十四。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就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所以十一到十四，摩西到底谈的是什么？他所谓的不是在天上，也不是在海外，哦，离你甚近，他就在你口中。刚才上面念是，你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这些。他念的这一堆到底是什么？不在天上，不在海外的东西是什么？其实是律法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十一节他说：“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其实就是律法。这个诫命不难行哦，也离你不远哦。它不在天上，它也不在海外，它其实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那为什么保罗要引这一段？他不是前面都在讲信心吗？而且还有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对不对？ 是在讲信心，然后摩西是在讲律法，所以六到八节为什么摩西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引用？他这跟他之前在讲那个离婚有没有的律法其实是一样的，对，就是 当某一个人死了之后，对不对？他就不受这个什么婚姻的那个约束了，他就可以归给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用了摩西在讲律法的这一篇，他其实转化来讲信心。他就回答犹太人说，犹太人就说：“哦，你这样子，我律法我看得到，我也能够遵守，简单易行。那你现在讲信心这么抽象，我到底怎么办？”对啊，那摩西那个保罗说：“没有怎么办呢、啊？就跟摩西当初讲的一样嘛、啊。这其实不难，它不远也不难，对不对？它不远，你不需要升到天上去把基督领下来，因为他已经下来了。”你也不需要下到阴间去把基督从死里领上来，因为他复活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，他用摩西讲说律法其实是简单易行的，来告诉你其实阴性称义也是简单易行的。所以他这段不是在讲律法。那保罗很喜欢这样说，他前面除了婚姻，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也是这样，他喜欢把过去律法的那个的东西转化过来谈他阴性称义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犹太人才好懂、啊、他这讲话对象是犹太人，所以我们听不懂，我们就啊你在讲什么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，他的听众是犹太人，所以他很喜欢引律法然后把它转化，因为他一讲律法犹太人 就知道说啊对对他在讲那个东西，然后一转化就是啊对这个道理是相同，摩西讲律法又不远又易行，就跟阴性称义不远又易行是一样的。基督来了，他来不是谁哪个人去请他上来，他复活也不是哪个人去下到阴间去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神已经把他放在你面前，而且呢，他到底怎么说？对啊，他这个他是谁？这也是摩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他就是摩西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这个道其实当初摩西举的指的是诫命，对不对？指的是律法，但他把它转化了，所以他后面加个括号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所以说，摩西说什么？摩西说：这道离你不远，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犹太人说：对，没错，摩西这样讲。”可是摩西说这个道，所以他马上补充了，这个道不是你想那个道，这个道是那个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。对，那口里心里，他马上就把口里又接着那个口里心里又接上去了。你口里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对，所以保罗真的很聪明，他不但用了律法来做对比转化，而且他转化的这个过程还很顺，他把口和心拿出来，然后就说你必须第一心里必须相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口里要承认，然后第十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对，那心里相信是对着谁？对着谁说我相信？对着神说的。对，宣传法很厉害。心里相信是对着神说我相信。那口里承认是对着谁呢？
人。
对，太厉害了。对，你必须对着众人承认。所以不只是你心里的问题，你还必须口里必须要承认。所以口里承认是指的在众人面前承认，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会 把这一点看得这么重，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在被受迫害，在是罗马，对不对？在罗马受迫害，然后他们其实可以回到犹太会堂去继续过他的生活，只要有一个，只要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在众人面前否认主，你就说我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不相信这一套，你就可以回到犹太会堂去，然后你再也不受迫害。然后，所以希伯来书，你看一下希伯来书10:29，希伯来书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要让这些人不能够，这个口里承认的这个不能够平，所以他讲了非常严厉的话，希伯来书10:29。
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生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
嗯，对，你等于是在众人面前否认耶稣，那你就是什么？就是践踏神的儿子。那就像那个王俊哥说，他最近看的那个电影《Silence》，对不对？他看了，他觉得很心情。很沉重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传教士被逼着去踏耶稣的像，对，耶稣的画像。他如果不踏的话，他的会众就会被很残忍的杀害。就是、他就一直踏，每年就出来踏一次，每年就出来踏一次。对。
那他们之前文革受迫害，签下那个混合书，但那种人。也是一样，
后来他们就很烂毛的，后来那些人要回教会加教会，很多人就拒绝了。
嗯，
就
王明道也这样吗？
成
对，后来
王明道他没有，
他签了，他又否认，
他否认了，但是还很多人就不是光是签了就离开了，就再也不聚会了，也跟人也不承认了。
这
然后他们后来等到那后来宽了嘛，他们就想重新回到原来教会，可能教会就。
判教者，
所以
这些人就是这种。
这些人不知道，那些人要不他真心悔改，我看也不见得是，也不见得神不接受他。
嗯，
只要你信心嘛。
对，
只要你有真信心，
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是交给神了。因为那个破坏其实真的是很难受。
事实上，没有很多人就没有回来。原来那个聚会所一个女的，那就是那个林晓生，等于他底下一个姐妹，很署名的姐妹。然后那时候这个迫害来了嘛，他讲了一句话就激励了很多人嘛。他说：“但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就知道永远。”就是啊，就是他自己。他好心到三字，还要迫害那个人，还成了三字跟那谁，跟那叫什么三字那叫什么，跟他们一起成了那个头。一转眼，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就成了一个在三字教会的人。到最后他也没回来，
那肯定不行。
最后他自己也没有回来，最后他也没说他有什么后悔的，然后说不对。
那他有就那确切吗？之前
有没有确切不知道，之后就知道，至少我觉得最后就是他心里硬了，他不会回来。
救恩所以是可以失去的。
救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可以失去的，或者说那要按救恩不可能失去的人讲，说你从来没有得到救恩，其实一把意其实是
一样，
只是在解释而已。可是对于某一个人来讲，也许他当初就像这个女的，名字还挺有名的，然后他就是什么，他在那会儿愣说成教会的领袖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认为他肯定是得救了，没问题的。这个没用。你怎么说都行，既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得救， 也可以说他得救了以后又没有失去救。
或者说他的种子就被撒在那个石头上。